啊，那原来是我嘛，哈，然后就发现到说，奇怪，啊，我怎么都不会痛，因为身体还是同一个，对不对？那原来呢，当你是坡的时候，哈，那力是不会限制你啊，是不是？你不会为那个例子来限制你，虽然他还活着，虽然他跟他还有连线，对不对？可是他的肉体不会限制在他现在的状态，也就是他无法去感受这个身体的情况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到说，那我们所担心的，比如说我们担心死，有人说我不怕死，可是我怕痛。问题是你应该感觉不到你曾经感觉到最痛的那个更痛的东西，因为一旦痛，你就会意识离体啊，对，你就跑掉了，你根本就看不到你身体在流血，刀子在你身上割，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看不到这个东西啊，因为坡跟粒子之间的关系嘛。那我们在谈到灵魂永生第十九章，然后谈到说，当我慢慢让我的脑波往下跌的时候。当我脑波往下跌的时候，我会突然间进入所谓的阿法波状态，或 A1 或者是A1A A1B A1C， 然后 A2A3， 就进入各种不同的阶段，对不对？那假设这样讲好了，假如说我们可以把用一个脑波的状态往下跌的时候，其实你去想想看，我们都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有潜意识，对不对？但是你并不知道潜意识并不在你现在这个实相里面啊，它是在波状的状态，它事实上是在一个比较深层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是在一个其他次元的知识场属于你的。那所以其他的好几本拼死经验，比如说拼死经验什么几个小时啊，或者是生命回响，他们也谈到一个东西，就是它可以到一个叫做心灵图书馆，或者是宇宙图书馆，或者是中国人的无字天书。换言之，是看这个图书馆可能没有东西，可是你要什么，你一专注的话，那个图书馆的东西就会跟着来。为什么？因为它是信息场嘛。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因为我们好像在谈一个东西耶，谈一个东西就是说能量的状态，它是波或者粒子，而这个部分呢，它是完全取决于你的意识状态，对不对？好，如果说你今天带着粒子而保持着那个粒子到一个最小的程度，然后进入波状态，你觉得会怎样？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当中有提到，是出神状态，是出神状态，是出神状态。好，他是用那个美国的诗人的名句，就是 The rose is a rose, a rose 啊，玫瑰是玫瑰是玫瑰，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人生也好，我们现在在醒时生活也好，在做梦生活也好，其实我们可以经常让自己处在一个出神状态，即便你认为以为的你自己，你其实也是在出神状态。比如说三姐，对不对？你以为你是三姐，那是因为你醒过来才发现自己是三姐嘛。可是你睡着了、昏倒了、打倒了，你就不知道你是三姐啊，你可能有其他身份或其他角色啊，是不是？所以显然那个角色就是，当我是梅根的时候，我这个梅根的角色是由我催眠出来的，它是一种催眠状态。对，它就是一种催眠状态。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就谈到说，那我怎么样让我的人生过得最如意？那你的不如意是哪里来的？是你从信息场，是你从知识场选那些东西，变成因为你的信念的关系，变成你现在在经验的事情，不是这样子吗？是吧？好，那因此呢，如果你用催眠的方式，或者是自我催眠的方式，或自己去相信某件事情是这样的时候，那尤其是把它图像化的话，把它象征化，把它图像化的话，那么你就很容易操作信息场，不是吗？是不是？因为不是都是哥本哈根诠释吗？你位置确定，动量就没有啦，动量不确定嘛，动量确定，位置就不确定嘛。对啊，如果说你要某个动量的话，或某个位置的话，你可以用出神状态或 催眠状态后信念的改变，然后变成在那种状态之下采取某种状态啊。好，你说哎呀，我现在不发生什么事，可是你去观察一下，当我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家庭发生变故，亲人怎么样或什么事情发生怎么样的话，其实在之前你已经有很大的很长的时间，你已经处在一种希望事情改变的状态。比如说我觉得我好寂寞，我不要这样的寂寞，那么这种状态就会在未来在其他的现象当中，在知识场当中呢，它会去起一些变化。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以量子来讲的话，当一个量子有一些感觉的时候，它会传遍所有前宇宙的所有量子都感受到同样的东西，所以因此你才会有潜意识嘛，因此你才会有基因嘛，对不对？因此你才有转世嘛，不然你转世干嘛？因此才会非地域性的嘛。那非地域性的话，你可以从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信息啊，比如说100只猴子的理论，好，从外海猴子的行为改变之后，当一个数量的时候，它非地域性的把这个技巧传到本岛几百海里外的本岛，然后如果这个信息在更多的时候，它就会传递所有的这个技术到所有这个全世界的猴子的这个身上，变成它的本能的一部分吧。所以我们的孩子每一个下一代的时候，他就立刻传承的前一代的所有的知识跟经验嘛，所以他才会问出那种问题，就是说妈妈在你怀我之前我到底在哪里，不是吗？那怎么会这么样有智慧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恐怕我们以前活到老，我们还不会去问这种问题吧？是不是？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有传承嘛。我们看到那个小 Amy， 以前那个 Lisa 的小孩，对不对？哈，一岁哦，你看他玩一岁不到，他玩那个 iPad 哦，他可以玩的哦，入迷到不行，对不对？对啊，如果你叫你爸爸妈妈去玩 iPad， 你看他会不会？所以因此哈，我们这样讲哈，信息场前知前能，所有你经验到的事情，它都在信息场里面。那在信息场里面，怎么样去变成你的人生的一部分，它跟你什么样对应，当把它化为粒子的那个观点有关嘛。你把什么东西化为粒子嘛，就是海登堡的理论啊，你观察者会影响什么观察物嘛，不是这样子吗？你观察一件事情，因为你的观察你有意识，意识就启动能量变质量啊，然后就变成事件啊。所以你的想象力，平常你都怎么想自己的？你怎么想象你的世界？怎么样想象你的天空？怎么样想象你的关系？怎么样想象你的未来？它会不会就是你的观察点？而这个观察点会在信息场当中去集合，变成物质化，而变成一个着相的状态？有道理吗？有哈。所以我们心其实是卷潜在一个无时空的纬度，所以显然有一个纬度是没有时空的。那如果时空是可以没有时空而又能够存在永远，而又可以传递所有的信息的话，那么我问你，时空有真的存在吗？
对啊。
是吗？对吧？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像前面启动，那这个前面启动当中，我们说做几到意识的上一层下一层，或者像坐电梯，很多心理成长的派别都会告诉你说，你向前走，然后多少步，然后怎么样，是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那个都只是一个象征意义，对吗？那都只是你的观察点，然后因为这个观察点让波变成粒子嘛。所以任何的波都可以变成粒子，只要你用某种方式去观察它嘛，是这样子吧？那因此呢，其实在某不同的限度当中，比如说一个下面的限度跟上面的限度，它是藏在，按照物理学家的说法是说，从一公分的负十的16次方，那个就是人类所能测到的最大极限，而一直到了一公分的负十的32次方，他说即便是在那种状况的话，它其实是仍然有结构的，它仍然有结构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没有结构。我们看空中是空中，可是空中充满着原子跟电子嘛。那既然充满了原子跟电子，而且是无穷的原子跟电子，它当然可以由波变成粒子啊。 所以在生命回血那一本书当中，他提到说甘露丸从七颗变成14颗，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有啊，增生啊，复制啊，对吗？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把一个皮夹丢到了黑洞里面去，那我们知道黑洞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吞噬掉，对不对？对也不对啦。好，对的话就是他真的把它吞噬掉了，不对的话就是他把它复制了，所以他从经过的虫洞，然后从白洞那边呢，又把复制的东西在适当的机会，它又复制出来嘛。所以赛斯有提到，他说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的生命，哈，它的基因、它的生命蓝图呢，它其实都被记忆在资料库里面、信息库里面。任何时候需要的时候，哈，它就会复制出来。你知道生命的来源，它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讲的说什么什么氨基酸什么东西出来的。好，我像我的朋友在那个中国大陆开了一个工厂，那因为是在江南嘛，所以挖很多很深的这个土哈。那个时候刚好下雨，就那个洞没有填起来，变成一个类似像水坑呢、啊。几个月之后，里面居然有很多鱼。
鱼啊？
对啊。然后他们就有一种说法说，哦，因为可能土地上早就有鱼种。那我觉得。我要问他说，那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到那个 Crater Lake 吗？ Crater Lake 是在我们的那个 Oregon 那个 Crater Lake， 对不对？你要爬很高很高的山到上面啊、哦，或者是说什么某某圣湖啊，什么太白山的上面什么大兴安岭上面不是有个湖吗？啊、哦，那上面怎么会有鱼？那哪个无聊的，然后把鱼种或鱼卵你们带到上面去，把它投到水里面去，不是吗？因为你有这个环境，而有这个环境的时候，你的内在波场、信息场就会在这个环境当中去注入一个粒子嘛。对呀、啊，不然你觉得它从哪里来？真的有人背一个鱼卵，然后跑到太白山上，然后把那鱼卵丢进去？我想只有我们台湾人会这样做嘛。胡硕罗带几个，然后丢到那个田里面，然后全省都是胡硕罗嘛。所以我每次都在想说。到那个美国的那个山川海外去游览的时候，我常常想说，哎呀，带几颗蜊，台湾的蜊很好吃，看到河就把它丢两颗进去，三颗进去，哎，隔一阵子会不会满河流里面都是台湾的蜊？所以物理学家在研究量子力学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哈、哦，他说怎么样去解释，比如说类似像基因对不对？一个实相场，那这个实相场一定来自另外一个实相场啊，不然它不会是这个实相场啊。就是谁把牛创造出来？是什么东西投射牛？是什么东西投射花？花为什么那么漂亮？那它难道有眼睛吗？那他也知道要怎么样能够得到别人的欣赏或？创出什么样的果实让人家爱吃吗？是这样子吗？不是嘛？因为我们有一个实相场，这个实相场内必然有另外一个实相场去创造这个实相场嘛。那必然有一个要去投射它，是不是要一个知识？那是不是有个知识场？就像我们人啦、啊，你其实很少管理自己的身体的很多部分，比如说我头发要长多长，然后。分泌物要长多，要分泌什么东西，什么荷尔蒙，什么东西的胆固醇，还有什么，反正总有一大堆东西嘛，啊，这样。那所以你去仔细去想一件事情，像，像密宗在提到像那个达赖喇嘛每次演讲都会讲到这个嘛哈，他说夜烦恼灰时入空细入昧，啊，也就是说是啊，你看起来什么都有，有夜有烦恼有什么的，但是这些都不实在，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入空，从粒子移到波的时候哈。入空就细论昧，它只是细论而已。 对啊，就是他们经常在讲的事情哈。那所以我们人的精神性基因，我们的各个转世的表达，如果它不是在一个不同的架构的情况，有纬度的，有不同的层次的这个架构的时候，那么它怎么有可能会延续那个未来事件的表达？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有记忆啦，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记忆体，那你怎么会死后再去想要投胎？是不是？那怎么有可能说你催眠就可以催眠到前世或催眠到早期的事情？像我看到真跟她的老公在玩，在那个实行神明手册说，好，现在数一二三四五哈，你现在是五岁，然后他就我是五岁，好，然后那个时候智商测出来就是五岁，然后讲话的样子就是五岁，然后就在那个位置就是在那个地方，其他的怎么会不见了？那不是位置次定动位置确定动量就不见吗？不是脱离二重性，不然是什么？不然是什么？你被催眠的时候，那个情景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为什么其他部分都不见了？那显然这个记忆本身它仍然是一个信息场嘛。那我们提到的这个量子理论，对不对？我们以为哦，那你的意思是说，是量子在推动原子电池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按照物理学家的说法哈，原子电池哈，它既没有动量，也没有去推动任何其他的原子电池，但是呢，它是呈现一个东西，就是它告诉粒子怎么样动作，很不一样哦，不带电的粒子，它是不会它基本上它是不是由量子去叫它怎么做？不是叫它去驱，不是由它来驱动，而是它是一个知识在做。所以意思是什么？陀舍嘛。那佛教在形容这个部分的话，常常用一个字眼来形容，叫做如来，或者是什么真如，真如本性，对吗？对啊。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他刚好颠倒过来想，也就是事实上是阿赖也是在推着，在经过莫那士，然后指挥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也就是是整体或者是前知前能的内在在指挥着外面，经过你的意识心指挥着外面，带着那些信息在指挥着这个变成粒子的自己，固定的自己去体验经验，而体验到的经验呢，它其实是又回馈到阿赖耶识本身嘛，所以刚好颠倒了，跟我们想的刚好是颠倒。那这一句话，我是觉得在物理学上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世界的结构是一个信息场，而实相的次元无非是知识库。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就算你今天活到99岁了，明天要去天国旅行了，那你要不要再好好学一下？
要
对吗？好，要吗？那因此反过头来讲，我们又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么以这样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今天所经验的人生，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材质平庸一类，你是不是这一现在的这个课由内在所推出来的粒子状态呢？它其实正在回馈着我们的内在的前知前能。所以因此来讲的话，是不是存在就有意义？是不是存在就是在一种展现的状态？是不是存在就是一种最好的动能状态？而事实上，你并不一定要追求一个完全不属于你的限度的进步，不是吗？你不需要啊，为什么？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讲到说，你的立志、你的行事，都是神在你心中所做的功，为了他的 pleasure， 不是这样子吗？因此也就是说，事实上你的现在的角色哈，我们这样讲，就好像我今天早上在讲的那个，你会唱那个"我是只小小鸟，会就会叫就叫"。 自由逍遥，对不对？我们配这里会唱嘛，哈。如果你是只小鸟，你在这边唱歌，你会因为你唱歌被拒绝而不唱吗？你会问大家有没有接受你的歌声吗？你会问我唱的好不好吗？你会在乎这些东西吗？还是说我就是本能的需要能够尽量去展现我的叫声歌喉，是吗？好，啊，你被赶了，你被赶了以后，你到别的支头还不是照叫？你会停止吗？那为什么我们会呢？我们是不是因此因为有罪恶感？我们是不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那是不是因为善跟恶的问题造成我们对信息场的抓取形成一个很大的界限？如果说我们全然接受我们的现在而脆弱的尽量去表现自己的时候，你觉得这样会有问题吗？如果我是一朵花，而且孤单的在后花园里面，我会说我好孤独哦，因为存在本身就孤独啊，没有存在是不孤独的啊。所谓的孤独是你离开了现在，你是不是移掉了原来不同的地方，那你不孤独，你不孤不独不存，所谓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离开啊，一种离开现状啊。所以存在本身它一定会牵涉到孤独的问题，一定会牵涉到无意义的事情，因为你一直希望用一个物质的价值来追求意义嘛。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把意义这件事情先把它放到口袋里面，你们大概是那叫什么皮包里面 LV 的，还是那叫什么，今天我学到那个字叫 Hermes， 那叫什么
爱马仕，
爱马仕，我今天学到爱马仕，就放到你爱马仕皮包里面了。因为事实上你要的是什么？我完全不顾一切的去展现我的生命能量，因为是整体在推动着各每一个部分。那你觉得整体在推动每个部分的时候，每个部分需要变成上帝吗？每个部分真的需要追求它的价值吗？不是，是它存在本身就是价值，而它在它的价值上，它就有最大的意义，不是这样子吗？好，那我们回到疗愈的这个部分。那疗愈的部分的话，你想，假如由内而外去推展你的生命特质的时候，你的内在的潜知潜能的自己，怎么有可能不照顾你现在的身体？那为什么我现在身体会呈现不好的状态？那不是在警告你说你抓的某些信念太强悍了。如果说你今天把那个是跟非、对跟错、好跟坏、不接受、愤怒、讨厌、不愉快的部分你全部交给后面去，你要做的只是我尽量像我是只小小鸟，挥就挥，叫就叫，你抓不到我。对呀，所以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在学赛事，常常有人跟你讲说，你回到内在啦，看看自己的信念了。问题是什么是叫看看自己的信念？其实就是反思啊，我为什么这么想？我为什么这样思考？当你觉得说我为什么这样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比如说我那一天礼拜五跟一个朋友在吃饭，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觉得他想要自杀，快活不下去。我说为什么？他说他觉得很孤独了，这第一个。第二个，他觉得说好像没有人爱他了。我说他没有人爱你，你不会去爱人家吗？他就他说他会拒绝我，他说拒绝一次不能再试第二次吗？不能用各种方式去试吗？那显然来讲的话，他拥有的财产，他拥有的财富呢，他绰绰有余，可以让他过个十几个辈子都没有问题吗？但是他会觉得说我的生命大概在一年之内就会结束了。但是你想想当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他会不会紧缩成把波紧缩成粒子？你要注意看
就变成一年了，真的会变成一年吗？
如果你真的坚信他，信念可以创造什么样？
实相。
对吗？
那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波变成粒不一定就是好的，看是你怎么交际。
没错啊，没错，你开悟了嘛？
开悟通了，
真的去体会我们的人生的每一刻，即便说今天我过的日子是不好的，要不要去体验它是不好的？因为你体验它是不好的，那从当中你走进去体验它，然后就可以开始走出来。但是如果说我们先排斥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有一个故事，好像是说一个小孩子一出生，然后他的父母都是音乐家，那他没有他耳聋，但是他可以从父母当中学到好多的音符，然后也知道所有的音乐最棒的音乐，他可以想象出那个音符是很棒的，也看到人家的掌声，可是他从来没有听过音乐，不是吗？而我们之所以会化为粒子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真的希望体验这个人生，不管它是什么，是你的内在希望你体验的人生。像赛斯提到他的马哈巴的生活，他生了十个小孩子，吃的面包屑都比吃蛋糕还要好吃，然后只要看到天亮就觉得一大胜利，因为他没有被冻死。那他的十个小孩子都到外面去乞讨，但是他说这一生给我的收获跟领悟是最多的。所以如果以知识坡的这种角度来看的时候，显然所有的人生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增加很多的经验嘛，而不是一直重复着同样的东西嘛。那反过头来讲，当我接受的时候，我的生命跟内外在之间的 support， 它会在一种你一方面又可以成为坡，一方面又固定在着相里面，然后一方面又可以变成粒子，那粒子坡粒子坡那种清明梦或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你随时可以在让自己变成那种状态嘛。而事实上我们在感觉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脑波嘛，不是吗？那脑波的意思是当我的脑呈现一个比较低的坡度的时候，我其实也是走到不同的向度嘛。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催眠都有效，所有的想象都有效，所有你认为的事情，假如你真的坚信的时候，它都会成真，而所有的愿望都会圆满。那只是那你的愿望后面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哦，墨菲定律啊，我就这样想，然后我就想说怎样怎样。但问题是说你要看哦，假如你今天的想法是说我要故作镇定，我现在一定要镇定，一定要镇定。那请问这是镇定还是慌张？慌张吗？对啊，我再也不要交到那种朋友了。那你觉得那个时候你下的决心说我意志力很强，我一直下的决心不要这样做。问题是那后面你是不是很大的害怕？你真正的信念是什么？我怕，不是吗？呀、yeah. ，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你用量子力学来解释心灵的话，你会发现几个很有趣的问题哈、哦，波粒二重性，测不准原理，然后我们说在那个看很多影片不是提到说，当你观察一个电子枪在射出粒子的时候、哦、你观察它的时候、哦欸、它就乖乖的跑哦。啊，你不观察它的时候它就呈现波状。那听说呢，换个摄影机在旁边观察也有效，不是吗？就是一个眼睛在那边看，只要有人看、哦、它就很乖了、啊、如果没有看它就呈现一个波的状态，可能性的状态。那现在缓过头来讲好了，那既然是呈现可能性状态的话，你为什么不在可能性当中去找比较适合自己而且你喜欢的那个东西变成你的粒子的形式？所以就为什么有一些教导是说你从过去当中去找健康的自己，然后到未来去找有智慧的自己，然后来变成现在的力量，对吗？或者是没有的话，你到前世去找或未来去找你希望可能性的自己嘛。那生命回旋当中它里头有一个一直在带着它的叫做什么智者，智慧老人嘛齁。那智慧老人也是他自己啊，都没有别人啊。那个医疗他的或者是到下一层的这个是医疗他的仍然是他自己啊。然后他到了下一层的下一层的时候，他发现所有的土地都干枯了，原来那个土地代表的是他的脚欸。对，然后他就去疏通它，然后去灌溉它，然后怎样怎样。最后的话呢，他脚神经的确是没有连上啊，他血液的确是没有连上，可是他脚却是好得不得了，对吗？
对，还可以
还可以跳舞，还可以射，还有这个射击比赛还第一名，拿三个冠军嘛，拿三个金牌嘛，对不对？所以显然来讲，身体跟心灵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很奥妙的，它其实是很奥妙的。也就是说，你即便在你的内在里面，到了潜意识或到了其他的次元当中去灌溉它的时候，没有错，脚断了不能再长脚，可是却可以让它也一样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是不是波粒要从性当中，你怎么样用到可能性当中去选你要的东西变成你要的粒子？如果用波粒二重性，用可能性场，然后用时间同时性，然后你就会发现到说，其实物理学不是也在诉说着心灵所要诉说的这些部分吗？难道不是吗？呀，我们的心灵跟肉体的结合就是波粒二重性嘛，我们的梦境跟日常生活就是波粒二重性嘛，我们的生跟死不就是波粒二重性吗？可是记忆都没有损害掉啊，知识场没有受到损害啊，也就是信息场是 OK 的，可是物质的状况是有不同嘛。那量子式的话齁，它是在现在的物质世界，它是找不到源头，你找不到它的，你也研究不到它，你也看不到它，甚至于它会微小到你根本无法用仪器观测它。但是如果说以这个角度来看呢，你的智慧、你的基因、你的精神状况不是跟那个有关吗？所以不要以为身心灵的成长它是虚无缥缈的，不要以为超感官是一个虚无子虚乌有的东西。算是有形容说，好像物理学家把他的手已经放在石像的门把上，事实上这些东西在隐藏的世界、隐藏的现象当中，它有一个隐形的次序，而这个隐形的次序其实你的念头。那赛斯有形容，比如说赛斯形容到说，其实你认为的石像它好像是金属丝网，用金属丝网去建构的。好，
对啊，
没关系，欢迎。
欢迎你。
好，谢谢。
然后呢，那物理学家哈，就像我说的那个宇宙结构的那个影片当中，物理学家他说，宇宙或者是你认为的实相像 fabric 要怎么解释？织物、
布料。
纤维，对，像一个纤维一样。那纤维跟金属丝网有不一样吗？所以他提到哈，他说你以为月球是因为引力被拉住的，所以它才绕着你转。他说不是，因为它是一个 fabric， 所以因为你的地球比较重嘛，压下去之后哈，就它陷下来嘛。比如说这样压下来之后，那它已经陷下去，对不对？那在旁边的只好绕着旁边转，不然你要这样绕哪里去转？它转不出去的嘛。呀，那所以因此呢？时空它是可以逆转的嘛，时空它可以捏的嘛，所以为什么会有那种相对论的一个说法？因为相对论本身就是告诉你说，当什么东西速度快于光速的时候，那空间跟时间就会被扭曲嘛，时间会回来，然后空间时间会变得很慢，然后空间会扭曲掉嘛，不是吗？对啊。那因此时空有这么确定吗？也没有嘛。所以意识波是一个卷场跟绽放的一个状态，好像是黑洞跟白洞的过程嘛。但是呢，它的信息它都会保存下来。我们的意识是超过光速，所以我们像量子的说法一样，就同时性的你的任何想法，按照赛斯的说法是它 broadcast 出去，它广播到任何的部分。赛斯在那个灵魂永生当中，他有提不是，这不是赛斯，这个真在灵魂永生当中，不是在那个临界信息，他提到他说甘乃迪总统被暗杀的那前面的一个 moment 是甘乃迪他自己同意的，然后全世界人都同意，包括杀他的人跟 就所有的人大家都同意了。那如果以量子力学就很容易了解嘛，不是吗？因为它是个信息场嘛，那都是在 bracket 的状态嘛，所以来啊，来骂我啊，来啊，来看不起我啊，来啊，来伤害我啊，啊，来啊，来让我出事情啊，是不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会这样？
也是大家都同意的，
都大家都同意的。以信息场波粒二重性的角度来看，你的观察者影响观察物，你把那些可能性场变成实际的场域，所以知识场等于能量场，知识场等于次元场，知识场等于事件场，知识场等于组合创造场。那形象是来自于心智的，而创造是起于内在的。好，所以当那个伯母啊，哦，不是伯父的太太哈，哦，那伯母哈，哦，就 Norman Borman 哈，哦，他提到这个量子场域的时候，那他的秘书海利吧哈，哦，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那你这样讲，那像船在移动，那一定有引擎啊，车子在移动有加油有燃烧啊，那原子电池在绕行，那它动力是什么？对啊，那伯母的回答是说是零基点了，但是我个人是比较认为是意识的力量，你有一个意识，那意识是照赛斯的说法说，比从地球到月球发射火箭到月球的力量都还要更大。不要以为你这样随便想想都没事，所以你尽量去悲观吧。你要悲观吗？没有人就叫你不要悲观，你尽管去啦。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力量齁，是像火箭从地球推到月球那么大的力量。你到信息场去公布你的需要，来打我，来打我，这样子。你们有没有看到前两天有一个 Facebook 上有一个男生，他去贴哈，就是他想被人家吃掉这样子，啊，就没多久就一个人来应征了，啊，真的就要吃掉啊，他已经吃掉很多人了，
吃人，
活吃啊，对啊，那后来就叫警察把他抓起来，他没有被吃了呀，所以你看哈，如果信息场波粒二重性这个存在的话，那么一切现在所展现的是不是我们信念的力量？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去投射我们的创造物，对吗？是吗？我们怎么样能够发现到一件事情？就好像佛陀那样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独尊什么？你用你的信念。”昂然的独立的立于天地之间，而在行使你信念的力量，自由的应用信息场能够拿得到的资源，然后将它变成实际的状况，不管它是悲欢离合，不管它是喜剧还是悲剧，你是不是用你的信念的力量在使用着信息场全知全能的力量，让它化成你的物质世界的状态，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因此如果说我们去推敲，就从这种 超感官的开花啦，因为你在 超感官开花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一个事情，就是你把自己变成一个坡的状态。很多人说，那我静坐啊，我把我的脑波往下移啊，然后我在阿帕坡状态的时候，那你把粒子变坡，那把坡变成粒子，那你进入可能性场，进入疗愈场，然后你真的得到那个部分，然后在信息场当中你可以抓到好多的资讯，然后因为你的内在的感觉你又组合它，那你不是挖到心中最珍贵的宝藏？不然你挖到什么？那个牧羊人的奇幻之旅常常讲一句话嘛，后来这个生命回旋他常用他那一句话，我看他至少讲过五六三四次四五次，他说当你决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全宇宙力量都在支持你。当你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决定要做了，全宇宙的力量都在支持你。但这句话原始是我是从那个牧羊人奇幻之旅上看到的啦，不过一样啦，不管谁讲的都是一样的啦。 呀，所以我们的思想是有对应物的，而这个对应物它其实来自于什么？后设的纬度思想嘛。你去看，你是不是像一部万宝山的这个那叫什么聚宝盆？因为你怎么想，它就会怎么实现的。那问题是你还不知道，原来这些东西的实现都是你想的啊。我想我大概的话，因为早上都有讲过了啊，有些我已经忘了哈。那一口气这样讲一讲，但是基本上的话，你去看看哈，因为我们在学赛事的时候，时空的同时性我们不了解，可能性场我们也不了解，对不对？那为什么信念会可以创造实相？这部分我们也不了解。好，那为什么？比如说你我们在提到这些自由运行啊，不要有太，因为你是非观念太强的时候，你的信念就会变成很狭窄。那是不是我们的焦点在某一个常义当中把它变成粒子化，而且没有让它有弹性嘛？对不对？
对
呀。关于这今天的这个资讯，大家有什么想法吗？所以因此你的疗愈有没有效？当然有效啊。比如说当他进入到了那个上一个层面的时候，他看到他自己的身体就好像看到干枯的土地嘛，那难道你不行吗？你说可是我没有看到啊。忘了，不要忘了想象，没有的话要想象的，知道吗？想象自己进入了阿华坡，想象自己进入了某个城邑，想象自己在某一个部位，想象自己去灌溉它，是想象就是实相，好，想象就是实相，然后实相跟事件它其实是相连的嘛，栩栩如生的把那个情境想象出来，你说它是想象吗？不是，不是，它是把残波变成物质化的过程。如果你真的很希望某个人的身体好起来，或自己的身体好起来的话，你可以进入信息场，拿去更改信息场的资料嘛。那你说我不知道怎样进去啊？你告诉我，想象出神状态，即就是出神状态，就是出神状态。啊，这是物理学家在提到的那个量子波函数哈，或者是说什么薛丁格的猫，或者是白洞黑洞啊，这些部分呢，我把它做一个整理了，但没有办法说一次就讲得很清楚哈，那我们可以再慢慢来。呀，
这个信息场只适用于我们地球生命吗？
任何地方。
就是说如果你在不同的星球，这个信息场还是指同
都一样，
一
切为心造。
那为什么我们地球生命会讲到阿卡西记录呢？
那也是一种说法嘛，阿卡西记录仍然是一个说法嘛。那你可以说是阿卡西啊，你也可以说是心灵图书馆啊，你也可以说是功德部、生死部啊。但总而言之，你放心，你曾经经过的事情，比如当我们要往生的那一天哈，其实就会把所有的事情以前都忘记了，都会重新再记忆起来嘛。所以显然的话哈，没有信息是消失掉，没有记忆是失去的，没有感觉是不见了。那如果没有感觉是不见了，而且当你生命结束的时候，它永生永世永远的在你心中让你回味的时候，你觉得你要回味什么？你要空里无回忆吗？还是要留下来好多爱的感觉？呀，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哈，我们在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另外一个主题好了啦齁。另外一个主题就是那我们怎么样用波粒的这个角度，或者是说思考的这个部分来让我们能够真的做一些人生的创造。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可以思考啦齁。那当然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然第一个主题就是你怎么样让你的思考齁是自由的。那这里有 有一个叫做思考方法的一个查核表，那你们可以去写下来试试看哈。第一个就是取代，取代可以把它取代，对，也就是我用这个想法哈，其实我是可以用另外一个想法来取代的，所以你要试着用一个问题的查核表，比如说我这样想，那有没有其他想法，有没有可以取代的这个方案？啊，第一个是取代，第二个是结合 ，combination combine。好，我砍卖，比如说他这样想，我这样想，中间有没有可以结合的东西啦？好，你要吃牛排，那我要吃海鲜，那有没有那个海陆大餐呢？呀，好，就是有没有结合？第一有没有期待？第二有没有结合？第三呢，有没有什么可以适应的适应性？就是我好，我不期待，我不结合，但是有什么方法？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我也可以过。好，那再来就是有没有可以修改的？那再来就是有没有其他用途，那再来就是可以删减些什么，那最后一个是可不可以重新安排，就是你思考的检核表有七种方式可以检核自己，就是他的想法哈，他不会是一个，我们说当不是坡不是粒子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哈，灰坡灰粒子的状态可不可以采取一个更加的灵活度，更加的自由啦，比如说当我们在看我们的思考或我们在做我们人生创造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那种像脑力激荡的一个现这个做法。好，那其实以脑力激荡来讲的话，它就是有几个基本要做的，就是我没有批判啦，而且我没有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反正任何的事情呢，你都可以把它当作是我可以重新再思考它，重新再去看有没有其他的可行性来做这样子。好，那刚才第一个是给你们一个问题的查核表了，哈。
第三个是什么？取代结合，然后呢？
取代结合适应。
适应啊。
对啊，对啊，比如说我不想去教会啊，可是哎呀，那我就去旁边听一下，然后边听，我可能边有看到我的新时代的东西了。我以前就常常这样做。
第六是什么？
取代结合适应修改，其他用途。除去什么，消减什么，对，除去什么，对，然后重新安排，对对对。那你可以问自己九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是比如这个事情有没有其他的用途，除了这个用途有没有其他用途，那第二呢，能不能从其他地方得到启，从其他地方得到启发，第三可不可以再调整改变，第四可不可以扩大或增加什么？第五，可不可以缩小或减少什么？第六，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换？就我刚刚提到那个期待，好，比如说啊，一直都是用铁的，那我现在如果用塑胶的怎么样？好，啊，你就说，哎，那个皮包很贵，都是用皮的，那有没有其他的可以取代的？好，那有没有简化或者是省略的？那可不可以重新排列组合？那是否可以从相反的作用或方向来看待它？啊，这些都是你在训练自己的脑袋哈，随时在一种开放而且各个角度去思考的这个方式，你就不会陷在一个情况说哦，他讲这句话，那他就是要伤害我。但事实上，有的时候他讲那一句话，不见得是要伤害你，他只是他在表达他的心声，或他在表达他内心的痛苦，或者是他没有办法接受那个状态，可是他。又不希望你再继续指责他，到底是哪一个？你去看看，如果你的思考有更多的方向的时候，他其实是会有新的做法了。那一般来讲的话，还有一种思考方式叫做重新定义法。那重新定义法一个简单的描述是说，我从较近的距离往远的地方推了。比如说我本来我们家的开一个小店，对不对，在卖豆浆嘛，那可能会想说四海豆浆店，对不对，好，因为我跟大哥去吃的，然后再来呢，
这是我
目前对啊，然后生意很好的时候，我觉得豆浆店只能卖豆浆，对不对，那我就把店名改成四海早餐店，对不对，那再来改成四海的 餐馆、餐厅，对不对？然后最后的话可能 改成什么？四海，对，四海的这个这个餐饮集团可不可以？那你四海餐饮集团的时候，是不是你重新定义了？那你重新定义自己说，我是一个女人，还是说我是一个人，或者是我是个太太，或我今天不是太太，我是一个企业家，好，我是个老板。那如果说人家把你定义成你是女总统，总统的话，他就不会把你当成女人看了嘛？你会把小英看成女人吗？你敢吗？对，他不是女人的嘛，他是总统嘛，对啊。所以他是用重新定义的方式哈，来唤起一个对事情的不同的看法。好，这是第二个了哈。只要我们说谈到怎么样去训练自己的思想，哎，这样会不会太枯燥了？可以哈。
人每天都要做很多决定，这种你这样所讲的哈，就是都是常常可以用到。像刚刚来的时候，刚好处理事情，就是在想这些水管用铜管还是塑胶管啊，哪一方面，然后成本各方面啊，要不要做用排列组合。讲到是不是找别人，这都是你教的方法都是真的很实用的，没有不听不懂的人觉得很无聊，听得懂觉得很实用，可以拿来。因为人生真的很多大的决定，一辈子一两道嫁人啊，或者是这样，但是每天都有很多都要做决定的时候，那你用这个方法去决定，你就事半功倍，真的。
好，那如果说以魄力而重新的角度来看，我们先把自己变成粒子，对不对？那好像就移不动，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从粒子当中抽起来的话，我就发现到说，我是可以做创意解难的、啊。也就我先抽一点看看，那创意解难的方式是这样，第一，你去发现困惑到底是什么，那把所有你觉得是困惑的全部把它写下来。所以第一是发现困惑，比如我现在有什么困难，我就把那个困难写下来说，好，我现在那么害怕，那我到底害怕什么？好，我害怕没有资源，我害怕没有伴侣，我害怕怎么样，害怕孩子怎么样。总而言之，你把所有的困惑你去把它写下来，那你在写这些这么多的可能性的时候，你是不是又回到一个半坡状态了，可能性场嘛，你去发现这个困惑，然后去解疑这个困惑，然后再来发现了困惑以后，再去发现跟这个困惑相关的资料，然后再来去发现这个问题在哪里，那针对这个问题想出还有什么可能性的构想，全部把它写下来，那从构想当中去选择你要的解决方案，然后再小口品尝，也可以从朋友当中去求证说，如果用这样做你觉得怎么样，也就是寻求同意啦。好，再一次哈，第一发现困惑，把所有的困惑的原因，好，然后发现资料，跟这然后发现问题，然后寻找构想，发现解决方案，因为构想可能很多，然后再从当中去萃取你所要的东西，啊，这是奥斯鹏所提的六种方法，这样子。那如果是杜拉克的话，我们刚刚不是在提到说，那很多人不会觉察自己，对不对？那杜拉克有四个方式可以叫做杜拉克的问句法，可以去试试看。第一句话就是，我真正想做的到底是什么？你把这个部分先确定，我真的想做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说是你的观察点会创造观察物，对不对？所以你真正想做的到底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要去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第二个，比如说我真的想做的就是歌星，好，那我为什么要当歌星？第三呢？那我现在在做什么？我不是在练唱啊，我可能在端盘子。好，那第四，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做现在这个事情？好， 就四个问题吧，就你去从这个当中，你就可以发现自己的方向跟角度，你到底在做什么事情，而这个事情跟你未来要完成的东西有没有关呢？这是杜拉克的问计划哈，你真的想做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现在在做什么？那你为什么要做现在做的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反思的方式了。还在继续吗？好吧，那休息一下好了哈，我们等一下再来聊天好了。